新加坡时间早上七点，现在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。欢迎来到材料一刻，我是 Raina， 每天早晨15分钟为你快速划重点，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重要财经动向。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的范围很广，从美国投资圈的新一波创投动作到消费者信心的转变，从大型科技设施的环保争议到各国之间的新贸易协定，再到节日消费、企业并购、货币市场以及私募信贷的风险新局。过去24小时的金融新闻既有亮点也有隐忧，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就在眼前，美国的国庆假期消费热度再度成为物价与通胀的风向标，资本市场方面几家重量级机构的策略信号也引发投资人关注。与此同时，韩国延长韩元交易时间，加拿大与菲律宾推进自由贸易协议，各国政策取向正在一点点改变全球资金的流向。金融世界每天都在微妙变化，短短一天里，从新创基金的募集到数据中心项目的叫停，从大型制造业并购到普通家庭的暑期预算，都在反映一件事，就是钱的移动方式正在变得更加多元，也更加谨慎。今天我们照例分为三个板块来听，先扫一眼要点，再逐条拆解每则新闻，最后留一点时间看看市况延伸。进入正文前，让我们先快速个要点速览。今天的重点可以分成四个主题组。第一组是资本与投资，也就是创投基金、企业并购以及私募信贷的流动。第二组是消费与通胀，包含节日餐饮、成本、家庭预算变化，还有信用市场的压力。第三组是政策与合作，涉及新的自由贸易协议和城市建设投资。第四组是科技与能源，从数据中心项目到货币市场改革，再到人工智能相关的创投动作，大约有12条新闻，我们会分别探讨资金的新方向、消费者的心理变化以及区域政策带来的市场潜流。下面进入第一条新闻。美国投资圈又传来熟悉的名字， Thiel Capital 的合伙人 Jack Selby 通过他在亚利桑那州的人脉网络，正在拿下几家炙手可热的初创公司股份，其中包括晶圆制造新创 Etched。 这家企业主打高速运算芯片，以人工智能加速器为主要方向。 Selby 管理的另一支基金 Copper Sky Capital 目前正在筹募3亿美元的第二期基金。监管文件显示，这笔新资金瞄准的是早期科技团队，尤其在半导体和 AI 基础设施领域。分析师认为，这代表硅谷投资正在往中西部和南部蔓延，也说明在资本趋紧的环境里，仍有资金愿意压住具备技术壁垒的硬科技公司。对创业圈来说，这是一股低调但坚实的资金补给。市场对消费者状况的担忧显然在升温。Credit Sites 的全球信贷策略主管 Winnie Cesar 在节目中表示，美国消费者会感觉口袋没那么松快。通常的景顺投资主管 Matt Brill 补充，信贷利差近期虽然稳定，但企业发债成本仍高。Cesar 指出，高利率周期让很多家庭的预算压力上升，信用卡利息、租金以及日常支出都在侵蚀可支配收入。机构担心下半年零售销售增速可能放缓，连串消费品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也侧面印证了这一趋势。换句话说，市场或许得重新估计终端需求的力度。黑石集团旗下的 QTS 中心业务在弗吉尼亚州的一项大型开发计划宣告终止。该项目原本要建设一个园区，面积巨大，投资数十亿美元。然而当地环保团体与居民强烈反对，他们担心噪音、能源消耗以及水资源占用。 QTS 最终决定放弃。这波退场让人注意到美国多地对数中心扩张的反弹情绪。数据中心用电量高，电网压力大，地方政府开始重新审视产业平衡。对投资人而言，这提醒大家，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虽然火热，但落地风险并不小。洛克希德马丁 近期接近敲定一笔35亿美元的收购案，目标是英国的海军科技公司 Ultra Maritime。 据金融时报报道，协议最快下周公布。 Ultra 从事海洋声学侦测、潜艇通信等高端设备，收购完成后，洛克希德将进一步整合其防务供应链，也能在未来的防御技术合约中提升议价能力。业内观点认为，这次并购象征国防工业加速整合趋势，尤其是在全球安全需求提升、预算持续扩张的背景下，资本市场或将看到更多类似交易，防务板块的集中化仍在继续。随着美国独立日临近，一场烧烤派对的花费也更能反映通胀温度。连锁杂货品牌 Stu Leonard's 的首席执行官 Stu Leonard Jr. 指出，今年一顿可供十人享用的国庆日餐平均成本上涨 4%， 大约是 73.82 美元，主要推手是牛肉价格，从每磅 2.5 美元涨到 2.75 美元，原因包括牧场牛群数量降到75年新低。虽然单次支出增加，但和在外餐饮相比，家庭聚餐仍算划算。消费专家认为，美国居民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已明显提高，这种体感通胀可能影响下半年的零售信心指标。美国银行首席投资办公室的策略师 Matthew Dzok 在节目中谈到，前官员 Kevin Warsh 近期在发言中运用了策略性模糊的措辞。他指出， Warsh 的语气暗示政策层可能希望维持市场的不确定区间，借此保持灵活性。 JP 摩根资产管理的债券经理 Kelsey Barrow 则认为，目前债市情绪对任何央行言论都高度敏感，市场正在揣摩未来利率的路径，但没有人敢率先定调。这种策略性模糊让投资人更容易被数字或措辞牵动，也意味着波动仍将延续。加拿大与菲律宾达成共识，计划在今年内签署自由贸易协定，并深化在能源、防务、劳工与移民方面的合作。加方总理卡尼在发布会上表示，两国贸易互补性强，加拿大可提供清洁能源与农产品，菲律宾则具备劳动力与制造配套。这份协议若能落实，将成为加拿大在东南亚的关键布局。经济学家指出，随着区域合作网络扩张，加元与亚洲货币之间的金融往来可能提高，也会带动物流与投资咨询等周边产业。对区域经济来说，这是一个积极信号。在美国，2026年世界杯准备进入倒计时，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正加速推进。Nuveen 的市政债研究主管 Margot Kleinman 表示，世界杯场馆所在的11座城市已透过市政债券募集建设资金，用以升级交通枢纽、机场及安保系统。债券市场对这类项目反应积极，投资人把它视为稳定收益的机会。虽然规模不大，却象征地方财政对大型活动的依赖模式。 Kleinman 认为，体育赛事带来的经济外溢效应虽难立刻量化，但能延长城市投资周期。日本媒体的财经晨报选出了几则国际焦点，其中包括美国就业报告、主要航道通行费以及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合作动态。这份汇总强调， AI 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结构正在变化，尤其是芯片制造环节，大厂之间的策略联盟正在影响未来供应安全。分析人士指出，日本的科技制造业希望借此在全球 AI 竞争中稳住关键环节，同时保持对上游设备与材料的掌控。整体来看，亚洲科技板块的布局正在重新平衡，市场情绪偏审慎，但仍有活力。私募信贷再度被放到聚光灯下。Bloomberg 的分析指出，很多基金正在压住消费者债务，包括分期付款、先买后付的模式。业内称这些债务为影子信贷，因为它们游离于传统银行监管之外。近年来，这类产品为资金挖掘新收益，也为消费者来方便，但随着借贷成本增加，违约风险逐渐显现。投资经理担心，一旦消费者现金流进一步吃紧，私募信贷资产或面临估值调整。影子银行化趋势再次成为监管焦点， 市场需要重新新评估流动性风险。假期消费不只是价格话题，也关乎家庭心情。蹦床乐园品牌 Sky Zone 的首席执行官 Dave Hoffman 说，许多家庭在高物价压力下寻找便宜又有趣的夏日活动，公司因此推出会员折扣方案。 Hoffman 强调，希望孩子们在网络时代仍能多参加实体互动与运动娱乐。分析师解读，这反映出美国家庭仍想消费，但更注重性价比与体验感。服务业者若能结合娱乐与社区活动，或许能在通胀环境下保持稳定人流。生活方式类的支出结构正在因为经济形势而微调。最后关注韩国外汇市场，首尔当局正式开放韩元24小时交易，允许国际投资人全天报价与结算。这个制度改革在亚洲货币圈具有象征意义，渴望提升韩元的国际化程度。不过时机颇为敏感，过去几周韩元对美元波动明显，市场担心资金流量难以平衡。分析师指出，新制度的推出能让交易更透明，但也可能放大盘中波动。对首尔金融圈来说，这是一次制度性跃进，考验的是交易系统的韧性与监管的细致度。回头看今天的12条新闻，从美国家庭的烧烤桌到韩国的外汇交易厅，再到加拿大与菲律宾的签约桌，世界经济的节奏充满细节，企业在调整策略，投资人在权衡风险，消费者在重新计算简单的一顿饭或一场出游的代价。我是 Raina， 这里是材料一课，感谢你在这个清晨和我一起梳理全球财经焦点。明早7点，我们再见。